大家请坐。
我们最后一段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借着祷告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灵。
我们藉着祷告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灵。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我们这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
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
知道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了。
就是你在宝座你当中设立的。
现在我们凭着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这个祷告的权柄来向你祈求。
我们藉着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来向你祈求。
我们先来为在远方的朱莉亚姚传道他身上的病痛向你祈求。
我们为了要在远方的朱莉亚姚传道他的身体健康来祷告。
主啊，就求你医治他。
你求主来医治他。
求你那慈爱怜悯恩典能力覆庇着他。
愿慈爱怜悯你的服兵来怜悯他。
你的平安也常常与他同在。
你的平安与圣事就同他同在。
你把那安慰和鼓励带给他和他全家人。
安慰鼓励带给他同埋他全家。
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崇拜、主日学，今天所有的圣功，一样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主日学，我们所有的圣功仰赖在你的手中。
愿你的灵充满在这当中。
愿你的灵来充满在这地方。
愿你荣耀的光辉充满这殿。
愿你荣耀的光辉充满这一个殿。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摸着。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摸着。
让我们的耳朵不再发沉。
愿我们的耳仔不会再发沉。
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活出我们的生命来。
愿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活出我们的行为上。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是的，今天的信息是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穆拉蒂的录音那个 video 是息息相关的。
今天的信息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video 穆拉蒂的那个信息是息息相关的。
我想这个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带领，让我在很久以前的准备的时候，没想到今天就跟我们这穆拉蒂的这个影片真是非常的吻合。
神的恩典去到很久以前的准备，今天经过这个穆拉蒂的这个 video 呢，真的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今天的信息是涌流出，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活水的江河。
今天的信息是讲涌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
今天的主要经文，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它记起来。
今天的主要经文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将它记起来。
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那上礼拜我们大家学习到了，我们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筑坛献祭。
那上个礼拜牧师的信息是讲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个人心中来筑坛献祭。
是的，作为一个现代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旧约里面提到那筑坛献祭的真正的意义和内涵。
就算现代的基督徒不要忘记旧约所讲的那么要怎样去筑坛献祭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筑坛献祭。
我们今天藉着耶稣基督的名，他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来筑坛献祭。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因为当我们把耶稣基督他的坛设立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就是将我们耶稣基督的坛建立在我们心中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神那活水的源头了。
就我们变成神的活水的源头。
圣灵那恩典那能力要从我们身上如同那江河一般涌流出来。
神的恩典能力会从江好像江海一样在我们身里面 流出去。
所以心中有神的是很美的。
在心中里面有神的是非常美的一件事。
心中有神的也是蛮有恩典的。
心中里面有神的是蛮有恩典。
现在我们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看。
有一次耶稣从犹大这个地方，他做完他的事工之后，带着他的门徒要回到他的家乡加利利的地方去。
有一次耶稣从一个犹太去工作地方回到他的家乡加利利去。
当时候犹太人从犹大这个地区要回到加利利去的话，他们都是绕到约旦河的东边。
当时的人呢就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呢，他会绕过这个约旦河的东边。
就是我经常所显示这个虚线的部分。
看看这个图上面的虚线的部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方住了一帮人叫撒玛利亚人。
因为呢那里北边住了一批人叫撒玛利亚人。
是犹太人碰到撒玛利亚人就见到了吃内一般吓得他们要远离他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一群人。
因为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人呢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要避开他们。
但是这次耶稣不一样。
但是今次呢耶稣基督不一样。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我必须要去撒玛利亚。
他说我必须要去撒玛利亚。
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走一趟。
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走一趟。
所以呢他就从犹大地这个地方直接的穿过了撒玛利亚。
所以他从犹太地的这个地方呢穿过这个去到撒玛利亚的地方。
到一个地方叫做叙加的。
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叫叙加。
这是耶稣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所以耶稣基督是做了一个不一定的不一般的决定。
他做了一个反传统的。
他做了一个反传统的。
他做了一个不是他这些门徒也好当时犹太人能够接受的一个动作。
这个呢不是当时犹太人或者是门徒可以接受的一个动作。
他去到一个是他们不喜欢他们真是完全拒绝的一群人当中去。
是去到一个地方呢是他们拒绝了和不喜欢的地方。
走着走着他累了。
他走来走去走了去的时候呢就开始累了。
那一天的天气可能就跟凤凰城的夏天一样。
那天的天气呢就好像凤凰城的夏天一样。
他们身上也没带水壶。
他身上没带水壶。
也没带干粮。
又没带干粮。
他们走着走着看到旁边有一口井他们耶稣就坐下来了。
然后呢是行下行下看到一口井然后耶稣基督就在旁边坐下来了。
他那时候又饿又累又渴。
他当时又饿又累又口渴。
他的门徒就自告奋勇说那我们到附近的城里面附近的村里面去找点食物吃好了。
他的门徒自告奋勇就说我们去附近的村里面去找点食物来吃了。
这时候有一个妇人出现在耶稣的面前。
当时有一个妇人有个妇人出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偏偏这就是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们之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有几百年的这个世代的恩怨情仇。
这个犹太人呢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有几百年的世代恩仇。
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根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
他犹太人呢非常之看不起啲撒玛利亚人的。
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撒玛利亚人也知道。
撒玛利亚人也知道。
所以他们也不想跟这群不喜欢他的人在一起。
不希望呢同一个不喜欢他们的人来往。
这时候耶稣坐在井边。
然后耶稣坐在一个井边。
看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来打水。
他见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他说妇人请给我一点水喝吧。
他问他说妇人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些水来喝呢。
这时候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当然很诧异。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然很非常之的。
他就用一个非常敌视的一个口吻跟态度跟耶稣说你是个犹太人我们之间是从来不来往的。
他用一个敌视的口吻跟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我们是从来都不来往的。
你怎么可能会跟我要水喝呢
你怎么可能来跟我问我拿水喝呢
其实耶稣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要跟这个妇人要点水喝而已。
其实呢耶稣基督不是说单单是要为他拿 问他拿水喝的。
耶稣是利用这个机会。
耶稣藉着这个机会。
利用这个机会来接近来接触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藉着这个机会来接近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们以前都不会有机会的。
以前呢是不会有机会的。
耶稣呢利用这个机会跟这撒玛利亚说我犹太人也会口渴。
然后呢他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说呢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我仍然会口渴。
我了解你也有需要。
我了解到你也有这样的需要。
耶稣这时候下面他用这个机会把这个永生的活水的道理讲给了撒玛利亚。
跟着呢耶稣就用一个永生活水的道理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分享。
耶稣用一个同理心的心态为一个出发点来接触一个他们世世代代根本就不可能接触的一群人。
耶稣呢就是有同情心有爱心然后呢就世世代代没可能接触的撒玛利亚妇人来接触。
虽然是不单只是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得救了。
不单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救。
我们在后来经文里面看到是整个城都得救了。
后面看到圣经上面有记载整个城呢那些人得救了。
所以我本来想到说今天的讲到的经文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说呢因为一个人的 得救带来了一个城市的属灵的复兴。
本来呢，要讲到一个人的得救，然后带到一个整个城的人来得到复兴。
我们住在凤凰城的西北边。
我们住在这个凤凰城的西北边。
最近我有机会都跟我们跟以前在南边的朋友们都开始准备跟他们道别了。
然后呢，最近呢，牧师向南边的朋友们呢就开始道别了。
因为搬到塞外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搬到塞外的时间呢越来越近。
如果把101换成是长城的话，我们将来要搬去的地方是在长城以北。
然后呢，如果101是长城的话呢，我就是在搬到去长城以北。
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来听我们吃饭，跟我们有些到我们家来，就是有一些交通的时间。
有些弟兄姐妹呢请他吃饭，同埋有些交通的时间。
他们在南边住久了。
他在南边住了好耐。
他们说 Happy Valley 在哪里？
他 Happy Valley 在哪里呢？
我说你去 Flagstaff 一定会经过。
他说你去 Flagstaff 的途中一定会经过。
他说西北教会在哪里？
他说西北教会在哪里啊？
我跟他说在17号公路跟 Greenway 的地方。
然后呢，是17号公路和 Greenway 的地方。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说那是什么地方？
这地方对很多在南边的华人都是很陌生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是对那些南边的华人来讲呢，是非常陌生的地方。
但这地方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我们看看我们四周围。
我们看看我们四周围。
甚至还有很多未得之民。
是不是还有未信神的人呢？
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
是还有很多没听到福音的朋友。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下边。
这边耶稣说，他对妇人说，凡喝这个世界上水的人都会再渴。
他跟这个妇人说，凡是喝这个世界上的水的人呢都会口渴的。
耶稣所指的这个水呢，不是我们平常所喝，不但只是说我们平常所喝的这些水而已。
耶稣所说的水不是我们平时所喝的这个水，
它更指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切我们所追求的。
然后讲到我们生活当中或者一切所追求的。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现在正在追求一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当中是不是有些人呢是追求一些东西。
或许你很喜欢看韩剧。
或者你很喜欢看韩剧。
想说看看韩剧有什么关系，打发点时间嘛。
哎呀，看韩剧有什么关系呢？打发一些时间。
或者你说我经常上网打发时间，看看一些时事，看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电视剧。无伤大雅嘛。
我们上网看看一些时事，或者去那些电视剧呢，无伤大雅。
你知道吗，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水平一样。
我们未信主之前呢，就好像这个水平那样。
这个水平是空着的。
这个水平是空的。
你把这个水平放在水龙头下面，水再怎么冲，它这个瓶子永远是空着的。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水平一直是空的呢？
因为它上面的盖子没有打开。
就算你水怎样灌下去呢，一直都是空。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个盖没打开。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空瓶一样。
我们未信主之前呢，就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空瓶那样。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还是像这个空瓶一样。
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好像是这样的空瓶那样。
因为我们不愿意来到上帝，来到耶稣这个活水的泉源下面，把我们这个瓶盖打开。
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上帝，我们活水泉源当中，将我们的瓶盖打开。
去接纳活水。
去接纳这个活水。
结果呢，我们反倒是把我们的瓶盖打开之后去接我们世上很多的东西。
但有时候呢，我们将我们的瓶盖打开去接我们世上边有很多其他的东
西。很多跟生命无关的东西。
是跟我们生命无关的东
西。结果呢？
结果？
我们越装我们还是越渴。
但我们越装就越口渴。
所以耶稣就宣告说。
所以耶稣咁讲。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那这个活水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活水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活水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一共大概提到了13次。
这个活水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出现过13次。
旧约里面提到对不起，一共16次。
一共16次。
旧约里面出现了13次。
在旧约里面出现了13次。
基本上就提到它是一个可以喝的水。 干净的水。
是基本上呢是讲话一个可以饮的水，是一个干净的水。
在我们刚刚才读到的读完的利未记，还有将来可能有机会读到的民数记里面提到，活水是用来洁净，是用来除罪的。
然后呢利未记同埋我哋将来要读到嘅民数记呢，讲到呢个活水系用嚟清洁除罪嘅。
在先知书里面，活水代表就是耶和华他自己。
然后呢喺其他书信里面又讲到呢个活水就系讲到耶和华自己。
在新约里面呢出现两次。
喺新约里面呢出现咗两次。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就喺我哋今日所读嘅经文里面。
耶稣自己说他就是活水的源头。
耶稣自己讲话他就是一个活水的源头。
所以活水呢就是他代表的，就是圣耶稣所要将来要耶稣所赐下来的他的生命和圣灵。
这个活水就是讲到耶稣所赐下来的生命和圣灵。
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把耶稣所赐下来的圣灵和这个生命的活水都引到我们心里面来了，
将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和一个活水就引到我们的心里面了。
如果真的有这个圣灵和这个活水的话呢，也就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心里就有像活水一样，要像长江黄河一般的波涛汹涌一样。
就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圣灵和一个活水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像波涛汹涌的这个长江的水一样，可以活活的这个活水会有个源头流出来。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但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事呢。
我们经常问，哎，我信神了，我信耶稣了，可是我总觉得心里好像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软弱。
我信了耶稣了，为什么我好像还是以前这样，心就是这么软弱呢？
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我们再思想一下。
我们都有圣灵在里面。
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活水在我们心里面涌流。
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活水在我们里头这样涌流。
可是这个水怎么好像停滞不前了？
为什么这个水是停止不会前进呢？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耶稣基督的活水在我们里面像长江黄河一样的翻腾涌流呢？
怎么样可以将这个活水就好像长江黄河这样翻腾涌流呢？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渴慕主的心。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渴慕主的心。
一杯水放在你面前，如果不渴，你可能不会想去喝。
一杯水放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口渴的话，你可能不想去喝。
如果你不渴望，你永远不会得到。
如果你不渴望的话，你永远得不到。
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记载五章六节咁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可是你这个还在问，我就是没办法得到满足，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得到满足呢？
我现在好像很渴望，可是我总是得不着的感觉。
但是我一直很渴望，为什么我得不到呢？
也许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要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离开了那活水泉源的主了？
我们是不是离开了个活水泉源的主呢？
对不起，实际上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诗篇有这样记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渴慕这个主的话语呢？主的这个主的有一个渴慕主的心呢？
我们怎样可以有一个渴慕主的心呢？
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将其他的神来代替耶和华。
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来敬拜神。
我们时时地说话我们来敬拜神。
敬拜是什么意思？
敬拜是什么意思呢？
上礼拜我跟大家提过，敬拜就是要来亲近神。
敬拜就是要来亲近神。
敬拜就是要来经历神的同在。
就是要经历神的同在。
敬拜就是要来常常与神一起过日子。
就是呢，敬拜就要时时的同神一起过日子。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跟什么经常在一起过日子？
你想下，我们每一天经常的生活里面是从什么东西来经常过生活呢？
我想这是最普遍的，对不对？
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手机。
这是我们每天都在敬拜的。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所敬拜的。
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低头的。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低头的。
以前是说低头反省，现在是低头 看手机。
以前是低头反省，现在是低头来看手机。
无聊的时候就打开手机。
无聊的时候就会打开手机。
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还会说无聊的时候打开圣经看一看。
如果无聊，以前无聊的时候就会打开圣经看一看。
对，我们说无聊的时候呢，我们打开手机看看手机里的圣经。
有时候呢，无聊的时候可能打开手机里面的圣经来看。
但是偏偏 WeChat 来了几个信息。
但是呢，偏偏呢 WeChat 又来了几个信息。
偏偏 email 送来了几个。
然后呢 email 又来了几个了。
我的心就转移了目标了。
我的心呢就会转移目标了。
我的生活又被这个我专注的对象马上就转移了。
我们的专注的对象呢马上就会转移了。
所以我跟我们师母有一个条有一个协定。
牧师和师母有一个协定。
我们晚上十点以后不看手机。
然后呢牧师和师母说他们十点以后呢不看手机。
所以你们有什么事情十点以后别送来。
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十点以后没送来。
明天早上才会看。
是天朝才会看的。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
我们是不是起身第一件事就看手机呢？
很遗憾的，那就成了我们敬拜的对象。
这个呢变成是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
那就变成期待耶和华的东西了。
那变成期待耶和华的东西了。
我们看看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看看撒玛利亚妇人。
他明明是说我也要那活水的泉源赐给我吧。
然后呢他跟耶稣说我要那个活水的泉源请你赐给我。
如果你读经文的话你会很注意，这时候耶稣基督他的回话竟然话锋一转提了一个跟活水完全无关的东西。
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看到耶稣所回答的话呢，话锋一转跟那个活水完全不有拉上关系。
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把你的丈夫通通找来。
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么说，你将你的丈夫找来。
那撒玛利亚人说我现在没有丈夫。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立刻说了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过去有五个没有错，你现在的不是你丈夫。
耶稣跟他说没错，你说的没错，你现在没有丈夫，但以前你有五个丈夫。
如果你仔细看经文的话，
如果你单单看这段经文的话，
事实上这时候耶稣是要指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心里的难处。
其实耶稣是指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心里面的难处。
这个撒玛利亚人生活真的不容易。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生活非常之不容易。
在那个时代里面妇女是没有基本上没有生活的技能的。
然后呢当时的环境呢是那些妇人是没有生活的那些条件的。
在那个时代两千多年前妇女的地位是很低落的。
在两千多年前呢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之低。
他们唯一生活的来源就是靠一个男人靠一个丈夫。
他生活的来源呢就是靠着一个男人或者一个丈夫。
所以你了解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生活真的是很艰难的。
你看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生活非常之艰难。
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是他问题是他现在这个不是他的丈夫。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他现在那个同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
撒玛利亚妇人也在耶稣面前承认了。
撒玛利亚妇人也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承认了。
耶稣也说你说的都是实话没有错。
耶稣基督也说你所说的也是实话，你说的没错。
你想想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加进了这一句话，是这一段对话。
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加进这段的对话呢？
撒玛利亚妇人她要那永生的活水，耶稣却说你有几个丈夫。
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要永生的这个活水，然后耶稣回答说你有几个丈夫。
耶稣是要他把他这个妇人心里的难处都讲出来。
这个耶稣基督是要叫这个妇人将他的心里面难处讲出来。
耶稣是要这个妇人承认他心里的过错。
然后呢耶稣希望这个妇人来承认他心里面的过错。
按照今天话讲，耶稣是要这个妇人在他面前认罪悔改。
就是呢他希望这个妇人在他面前认罪悔改。
就好比要把他心里的这时候，这撒玛利亚妇人，她心里头不是空着的。
你看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心里头呢其实不是空的。
她心里头是装满了污秽。
她心里头装满了污秽。
装满了苦毒。
装满了一个苦毒。
装满了怨恨。
好多怨恨。
耶稣叫她把心里头通通倒出来。
耶稣叫她在心里边那些污水倒出来。
她才能够承接满满的永生的江河。
然后呢他才可以承接这个满满的永生的江河。
所以你要怎么样啊，要来接受 这个活水的泉源充满在你心里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认罪悔改。
怎样可以接受这个 永活的这个活水在你里面呢？就是要承认这个认罪悔改。
所以 我经常在信息里面也好，
所以经常牧师在信息里面，
凡是参加我们现在目前的祷告会的，
凡是参加我们的祷告会的，
不管是礼拜三晚上或是礼拜天的晨祷的，
礼拜三晚上或者是星期日朝头早的，
我们少不了一件事，
我们少不得一件事，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有祷告，
牧师和师母时时的有一起的祷告，
那是一个我们对神认罪悔改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是对神令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也是彼此认罪的时候，
是彼此认罪的时候。
我还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在车里面祷告的时候，
记得牧师在一个车里面和师母祷告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昨晚上都没睡好，
其实呢昨晚都没睡好，
不是因为要搬家的兴奋，
不是为了要搬屋的兴奋，
最近找房子搬家这些事情搞得我们两个精神都很疲惫，
那因为为了找屋搬屋呢，就找到我们精神都好非常之疲累，
所以我们过去几天讲话都有一点带了一点点的火气，
所以呢过去几天的讲话呢都带着火气，
昨晚上达到了最高峰，
那昨天呢就达到最高峰，
不过还好儿子在家，所以我们没有弄得很大声，
因为呢个仔喺屋企呢冇嘈到太大声，
昨晚上两个都没睡好，
所以昨晚两个都冇瞓好，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来到教会的路上，我们彼此认罪悔改，
所以喺嚟呢个教会嘅路上呢，我哋彼此嘅认罪悔改。
当师母说出他向神认罪，向我认罪，向我认错的时候，你晓得那种心里的那种纠结，那种挣扎，好像一下子就化开了。
嗱咧，当我哋向神认罪，向牧师去认错嘅时候咧，心里边嘅纠结同埋里边嘅挣扎咧，一下就解放开。
当然，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牧师亦对师母做咗同样嘅事情。
所以你们今天早上看到师母跟我进来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见到牧师师母走下来的时候真是笑嘻嘻的。
所以鼓励大家认罪悔改很重要。
鼓励大家要互相的认罪悔改非常之重要。
那是让神的那永生的江河从我们心里涌流出来的第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将神的这个活水可以跟我们好像江河一样涌流出来的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第二个，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
第二件事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上帝的面前。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愿意花点时间跟神跟耶稣来亲近。
我们是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每一天我都愿意花时间来到跟神和跟耶稣来亲近。
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跟大家建议，我们真是要随时随地随事的祷告。
牧师呢时时鼓励我们要随时随地然后随时的来祷告。
我不晓得我们大家都 做到了多少了。
不知道大家有做到几多呢？
这不是我牧师要来要求你们做的。
这个不是说牧师要求我们去这么做。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神让我们随时 随地的。
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的。
你有喜乐的时候，
你有喜乐的时候，
你有这个困苦这个疼痛的时候，
有困苦疼痛的时候，
你有困难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心里有苦毒的时候，
心里面有苦毒的时候，
心里有怨恨配偶的地方的时候，
心里面有怨恨配偶的地方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如果能够天天都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的话，
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我有就可以 像摩西一样，脸上带着神的光辉、神的荣耀、神的光彩。
我们就好像摩西这样，会带着神的光辉、神的荣耀，
不用担心，不用戴一个面罩，
不需要担心，我们不需要戴面罩，
人们会很喜欢你的，
人会很喜欢你的，
你的配偶会很喜欢你的，
你的配偶会很喜欢你的，
因为他从你脸上能够得到那喜乐，
因为从你的面上我们你的配偶得到你的喜乐，
那种喜乐是我们在人间靠人是做不到的，
在人间呢靠人是做不到的，
我们的高兴都是那两秒钟就没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的高兴过了两秒钟就不见了，
我们如果得到了加薪，得到了升等，我们好高兴，吃一顿饭也就过去了。
如果你得到加薪升等，然后呢吃一顿饭，就可能这个高兴就过去了。
可是从上帝来的那喜乐平安却能够在我们心里一直的存留着。
但是从上帝神恩得来的平安喜乐是一直会存留的。
你相信吗？
你会不会相信呢？
我们要来相信耶稣。
我们要来相信耶稣。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都必复活。
耶稣咁讲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你看在圣经里面，凡是要得恩典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记载，凡要得到恩典的时候，
耶稣他都会说信我的人。
然后呢，耶稣就会讲话信我的人。
我们信吗？
我们有没有信呢？
我们真的相信吗？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呢？
我们真的相信靠着耶稣基督那能力，他的恩典能够让他那活水的泉源，他的能力在我们心里面翻腾，在我们心里涌流，影响到四周围的人吗？
我们相不相信因为耶稣的恩典，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这个活水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呢？
你愿意让你心里 那涌流的江河，就像长江黄河在它涨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要从这个堤防两边这样流出去的那种澎湃的那种状态吗？
你要不要好像这个活水，好像长江黄河这个汹涌澎湃，好像冲到这个岸边这样流出来这样的情况呢？
相信耶稣。
要相信耶稣。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相信的话，
如果你今天还没相信的话，
你还没接受的话，
如果你还没接受的话，
今天是个机会，
今天是个机会。
那如果你已经信很多年了，
如果你是信主了很多年了，
也许你说我心里满满的上帝的恩典的话，
如果你心里面是满满有神的恩典的话，
最近我家里的那个滤水器坏掉了，
最近呢，牧师的屋里面的滤水器坏了。
对，我最近这几段时间我都是去买水喝的。
所以最近呢，都是要去买水来喝。
我发现一件事情。
你发现一件事情。
那一家人的水桶放在那个买水的水龙头下面。
然后呢，家里的水呢，摆在一个买水的那个水龙头下面。
很快就装满了。
很快就装满了。
你水龙头再怎么开，
你水龙头怎么样装，
它的水龙头呢，因为它水里的压力很大，所以呢水就打到上面就流出来了。
然后呢，因为个压力非常之大，个水打到上面呢就会流出来。
不错，我们心里都装了满满的神的恩典。
我们心里头装了满满神的恩典。
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心里还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心里头还有不好的地方。
那是我们的罪。
是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关在我们的心里面，把这瓶罐锁得紧紧的。
如果你将神的恩典好像这个瓶罐那样锁得很近的，
当我们心里的罪慢慢的发酵了，
但我们心里头的罪慢慢的发酵，
慢慢的也把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慢慢的取代了，
然后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这个罪慢慢取代了神的恩典，
不久之后这就不再是一瓶清水了，
然后呢过了不是很久呢，这个呢就不是一瓶清水了。
神要我们把我们心里的这个恩典让它流出来，
神要我们将我们身上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好叫他的恩典能够继续不断的更新我们，加给我们，
好让他的恩典不断的更新我们，或者加给我们。
我们看一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看一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得到了，
他得到了，
他得到了耶稣基督那活水的恩典，
他得到耶稣基督活水的恩典。
你看他得到之后，他有一个动作，
他得到之后他有一个动作，
他就留下了水罐子，
他留下一个水罐。
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心里怎么想的，
不知道他当时他心里面是怎样的，
他想说耶稣，你要水这个水罐你自个想办法吧，我有事要做，我先回去了。
然后他将水罐一掉低呢，就我有事要做了。
他回去不是关乎他自己的，
他回家不是说就是关乎他自己，
他回去是谁，到城里去对众人说，
然后他回去的时候是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们来，有一个人将我素心所行的一切事都跟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人就是基督。
你们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讲出来了，给他讲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大家听到了就往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
大家听到的时候就出城往耶稣基督的地方去了。
耶稣为什么这个妇人为什么会留下罐子就掉头往城里去跑呢？
点解呢个妇人将佢嘅罐一抌低，然后就往城里边去跑呢？
我想他心里这时候一定是非常喜乐。
我谂咧，佢当时嘅心情一定系非常之喜乐。
他高兴得不得了。
佢高兴得不得了。
他如获至宝一般。
如获至宝。
他就把他那打水的器皿留下来，他就往城里去了。
然后将佢打水嘅器皿留落咗落嚟，然后就往城里边去。
他不但回到城里去，他还大声的吆喝。
然后咧，佢唔单止回到城里边，而且大声咁讲，
跟左右邻舍说：“你们快来，你们来，你们来看。”
然后同佢邻居讲：“你大家嚟睇下。”
我看到了，我们祖先等候许久基督了。
我睇到咧，我哋祖先等候咗好耐嘅基督啦。
那这些门，在他这些邻舍呢，听他这么讲，也很好奇的跑出来了。
呢啲邻舍因为好好奇，咁就咁样跑咗出嚟啦。
我们思考一下。
你谂一下。
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当中有一个不守妇道的妇人，
如果你邻居当中有一个不守妇道的妇人，
你知道他生活不太检点，
你知道他生活非常之不检点，
这时候他在大马路上吆喝着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看到了弥赛亚了。”
如果是他在一个马路上大声地讲话：“你来看，你来看，我看到弥赛亚了。”
以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就把窗帘拉开，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和我的反应可能就是将窗帘打开，看一看，看看人家发生什么事。
然后心里想说：“哎呀，这个女人啊。”
然后呢，心里面会这么想：“哎，这个女人。”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样子？
有没有这么情形呢？
但是这个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她能够吸引这个城里面的人都出来去找耶稣呢？
为什么这个女人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去到去出去城里面去找个耶稣呢？
很明显的，这个妇人她的生命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妇人呢，她生命有180度的改变。
这时候的她，我相信她脸上带的是喜乐，那喜乐发出来的那种笑容。
我想到他心里面是充满喜乐，因为这个喜乐的缘故就充满笑容的。
他以前是愁苦的。
他以前是很愁苦的。
所以他必须中午出去打水，躲着邻舍的眼光。
所以他要中午出去打水呢，为了避开这些邻居的眼
光。他以前是自卑的。
他以前是自卑的。
所以他不敢，他要远离他的邻舍，免得又被他们指指点点了。
然后呢，他远离他邻舍，免得被指指点点。
可是这时候他对基督是充满了信心。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他是对基督充满信心。
他的信心带来了盼望。
他信心带来盼望。
他的盼望带来了兴奋。
然后他的盼望带来很大的兴奋。
所以喊着说：“朋友们，邻居们，来看，弥赛亚来了。”
然后呢，他跟他邻居讲话：“朋友们，你来看。”然后弥赛亚来了。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
想下如果我们中国人的话，
我们都会说这个妇人她是祸水，对不对？
如果我们是中国人的话，都会说这个妇人是一个祸水。
今天她变成了活水，
但是今天她变成一个活水，
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她里面，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她里面。
她得到了这个生命之后，
她得到这个生命之后，
第一个，她本来里面，她的身体心灵里面装满的都是劳苦愁烦，都是忧虑，都是自卑。
他心里面充满这个劳苦愁烦，里面充满了自卑和忧虑。
神耶稣基督帮他把他倒空了。
耶稣基督将这些污水倒光。
下面把那生命的活水加在他里面。
将这个生命的活水加在他身上。
他不单只是把他拥有而已。
不单止他将这个活水拥有。
他也把他分享出去了。
然后呢，他又将他分享出去。
我们看到圣经里我们说的一句话。那在耶稣基督里的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从现在开始全是新的了。
然后圣经记载说，又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但是呢，他不只是把这个生命的活水留给自己而已，
他不单止将一个生命的活水留给自己，
他带来了叙加这一个城市里面属灵复兴。
然后呢，他带给一个城市的属灵的复兴。
他原来本来不是那么有意的，
不是本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是因为他生命所带出来的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荣耀跟光辉，吸引了一个城市的人去认识耶稣。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光辉荣耀，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也可以影响到整个城市，都可以得到得救。
我们都是住在富皇城，要么就是北边、东北边、西北边的居民。
我们都是住在凤凰城北边或者东北或者西北的地方。
这附近如果你看一看，好像就我们教会。
如果你附近你看一看，就好像这里附近只有我们教会。
我想要讲比较小心一点。我们教会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在我们当中都是蒙恩得救的。
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
那出去传福音的职分就落在我们当中了。
出去传福音的职分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面。
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
牧师刚来教会的时候，
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
有很多弟兄姐妹跟牧师说，
不知道这地方有华人，可是福音的传福音的机会不是很多。
牧师啊，我们这里有附近有华人，但是传福音的机会不是很多。
或者告诉我说，我们试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
或者是有人跟他讲话，我们试了很多年了，但是没有很大的进展。
今天大家想想，在叙加那个地方，
你大家想一想，这个叙加这个地方，
在2000多年前，那个地方是犹太人根本讨厌的。
在2000年前呢，这个地方是犹太人所讨厌的。
按照犹太人的眼光，这些人是不配得救的。
以犹太人的眼光，这些人呢是不配得得救的。
因着一个妇女，
因着一个妇女，
一个不守妇道的妇女，
因着一个不守妇道的妇女，
她生命的更新改变，
她生命的更新改变，
带领了一个城市的属灵复兴，
然后带领了一个城市的复兴。
你我今天的属灵状况要比这妇人好太多了。
你和我的属灵状况比这个妇人好太多了。
问题是你我愿意成为耶稣基督那活着的这个永流的这个管道吗？
你和我愿不愿意成为这个活水，耶稣基督的活水永流的管道呢？
今天我们看到那个穆拉蒂的影片里面提到传福音。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Moon Lading 的这个影片讲到传福音。
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
这个福音是有神的大能，是叫一切相信的人。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
那传福音是什么意思？
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呢？
传福音就是要把这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那神的大能，把它传出去。
传福音就是说将一个神的这个大能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然后跟人家分享。
不单只是我们在一直在跟别人介绍福音而已，
不是说一直向别人来介绍福音，
是你我身上有没有流出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
是不是在你和我身上可以流出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大复活的大能有没有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起任何改变的作用呢？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有没有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起了一个改变的作用呢？
你我能够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在我们亲友的面前，在我们父母的面前说我是耶稣基督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吗？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家人面前跟他说我就是耶稣基督代言的这个品牌代言人呢？
撒玛利亚人他做了好，这个妇人做了好的见证。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做了一个好的见证。
那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他也成为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见证人。
然后呢，这个使徒保罗也是成为耶稣基督改变他生命的这个见证人。
历史历代有许许多的信徒为了他们持守的真道，他们也为耶稣基督做了好的见证。
历世历代有很多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持守他的信仰，也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做了这个见证人。
在今天你我呢？
在今天你和我呢？
也许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四周围是不是还有许多还没有信的人呢？
我们想一想，我们四周围还是不是有很多未相信的人？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朋友，
甚至我们的亲人，
甚至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
马太福音13:12里面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都要夺去。
马太福音记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今天你我是否愿意成为耶稣生命活水的代言人、见证人呢？
你和我愿不愿意是成为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的见证人和代言人呢？
你我生命当中能够涌流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改变生命的大能吗？
你和我愿不愿意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起作用呢？
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纪念，
宗教改革的第500年。
这信仰在500年前有一群先烈先贤，那些主的仆人，他们回归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来。
500年前这些先烈这些贤人耶稣基督的门徒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
有历史历代所有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仆人使女们，他们为主的福音的缘故殉道了。
历世历代有好多主的仆人、传道人、使女，为了主传这个主的福音的缘故，然后殉道。
当我们读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被感动，心里都会激昂澎湃。
然后呢，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心里边都有感动。
那问题是我们是否都愿意在这个历史、上帝的历史轨迹里面留下一些脚印呢？
你和我愿不愿意在这个上帝历史上面这个轨迹上面留下一个脚印呢？
耶稣说，凡听到的都去做就有福了。
耶稣这么说，凡听到的就去做就是有福了。
愿神的福音，愿神的恩典大大赐福给每一位凡有耳就听愿意去做的人。
愿神的福音的恩典赐福那些凡有耳的愿意去听就去做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真是激励我们，
愿你的圣灵在这里亲自的激励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
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够不足，
但看到自己的不够不足，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倒空自己的心，
愿意有一个倒空自己的心，
有一个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倒空，让圣灵来浇灌，让圣灵来充满，
愿意将自己愿意完全的倒空，让圣灵来充满，
让我们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那活水源头的好见证人，
好让我们变成一个耶稣基督活水泉源的好见证人，
让神的能力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这个涌流出来，
为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
是做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
吸引众人回转归向主，
是吸引众人来回转归向神。
愿主听我们在你面前 的祷告和祈求，
愿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
奉耶稣之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